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很喜乐，很感恩能在一起敬拜主。这瘟疫还没有过去，但是上帝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信福小组，我知道激发了许多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热心，让很多的人听到了福音，好几百位听到主的福音，还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从这个信福小组的事工当中看到神的手在教会中运行，我们为这些美好的服事我们感谢主。那下个星期天的晚上，那我们在教会有洗礼，那这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在教会中举行洗礼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为这些归主的弟兄姐妹来庆祝，来感恩，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洗礼来祷告，让这些弟兄姐妹一生行在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是特别主日的第四次，那我们来讲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自动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真正的幸福是你内心的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的一种状态。那这儿讲到心灵和身体安然居住如果你身体安然，你的心不安然，你也不会真正的有福，对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来敬拜你。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，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才能平稳安静，就像端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安然躺卧。主，你创造我们是因为你要祝福我们，也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今天愿今天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开始之前呢，我要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想这么几个问题好吗？你幸福吗？好，这个问题别人不能替你回答，对吗？你只有自己能感受到。那如果你还不幸福，或者感觉到生活不满意，你希望幸福吗？那什么是幸福呢？那上帝希望我们幸福吗？那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每个人可以放在心中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人他说我不寻求幸福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？你要知道一件事每个人都渴望幸福，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。所以寻找幸福是人一切行为的最后目的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在寻找幸福。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，穷人和富人，都在寻找幸福。你来美国做什么？你说我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吗？都赋税吗？当然不是。你来美国是要寻找幸福，对吗？你移民来美国就像过一个心中所梦想的美满的生活。你来美国读书做什么？当然是寻找幸福嘛。你不仅仅说我就为了那一张文凭，文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对吗？你是寻找一种幸福。你为什么结婚？当然是要寻找幸福嘛，否则结婚干嘛？那就是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也是为了寻找幸福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我离了他，我的生活可能更好，所以你在寻找幸福。那发动战争呢？当然是他的借口，说为了更多人的幸福。我避免战争呢？当然也是为了幸福，是吗？我每个人都是在寻找幸福。有些人要发财，又要升官要追求名声目的是什么？寻找幸福什么发官这个升官，什么发财，是吧？什么成名，是出人头地。它本身不是目的，你要知道，它不是目的，它是达到你心中所向往的那种幸福生活的手段。 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寻找幸福。你想想看，在座的没有一位，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不寻找幸福，对吗？人寻找幸福，就像你饿了一下要吃饭，你渴了要喝水，寻求幸福，渴望幸福，是深深扎根在你的人性当中。只要你是人，你一定会寻求幸福的。那这是当年的一个神学家叫 Tom Spurgeon 讲。所以这个寻求幸福的渴望是在我们的里头。那上帝他就是幸福的本源。你离开上帝，你没有真正的幸福，你有暂时的幸福，没有真正的幸福。你知道古代有一位伟大的教父啊，就是他对我们信仰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叫奥古斯丁。他就说，上帝啊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就是幸福，你就是我们人人渴望的幸福，你是我们人人渴望的唯一的幸福。幸福就是说他的里头喜乐满意平安，人人都渴望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这样的幸福。因为神造你的时候把这个渴望幸福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，所以你只能与上帝连接，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喜乐满足和平安。否则在世上有很多的满足，但是总有很多的遗憾。但是在生活当中另外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拥有越多就越幸福呢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或一种幻想，以为拥有的越多就越有幸福。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啊，这个西方的一个哲学家，他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拥有就是被拥有， To possess is to be possessed。 你结婚了，你拥有一个妻子或者拥有一个丈夫，对吗？你下班晚回家一次他饶恕你，常常出差，常常回家晚，你的太太就抱怨了。他抱怨的时候甚至会产生跟你争吵，会发怒，那你觉得很委屈，对吗？我结婚以后难道我就没有我的自由吗？你忘记了，你拥有一个妻子，你就被拥有，对吗？我们刚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有些刚刚移民来美国的时候，你住的是一个公寓，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对吗？有钱的三室两厅。那我们做学生的开始来的时候住宿舍，到后来毕业之后，哦，你开始做个公寓，你就想将来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一套房，多好啊！终于有一天你搬进了自己的房子，刚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这是真的吗？好像不大习惯，对吧？我住宿舍已经是很习惯了，现在用自己的房子好像不大习惯，但过段时间以后你不大很习惯，你还觉得哎，我的财富越来越多，我多买几套房，你开始投资房。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人有两套房、三套房，有五套房，你们都有，恭候你们发财了。但是拥有一多就真的越幸福吗？未必呀。有了房子以后，你的心中开始担心，哎呀，如果我这个住客哈，他不付房租怎么办？逃掉怎么办？如果他不爱护我的房子又怎么办？这个房子给他破坏了又怎么办？你的心中有很多的担忧。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拥有，但是要产生一种误解，有的时候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，一种幻觉，觉得拥有越多越有幸福。你现在跟过去相比，你房子多起来，拥有的越多，你的幸福就越多吗？未必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去那个杂货店呢，那个supermarket 超市的门口，你到美国人的超市门口，有很多的街头小报，那些小报上面的登载都是名人富贵权势之人的小道故事，也不都是空穴来风，很多时候里面是真实的。里面有一个人你找他很幸福吗？他们拥有的比你多，比我至少比我多，他们幸福吗？你就不信你去看看那些小报。所以拥有越多就越幸福，这是一个迷思，不是如此的。那现在问到一个问题，上帝希望我们幸福吗？答案是 yes。 上帝创造你，他是幸福的源头，我们跟随基督跟这个幸福的源头相连，你的幸福感应当比没有上帝的人要多。史伯真就讲，这些圣徒们 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你们应当成为世界上最有福的、最幸福的一群人。但是上帝给你的福是一种什么福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我宁愿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，不愿意做一头幸福的猪。你们听过人家讲这句话吗？哲学家们是一群爱思想的人，想来想去，有的时候想得通，有时候想不通，想不通苦恼，想得通，自己的想法一旦付诸实践，付诸于行动，让他感到很失望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觉得很痛苦。但是他宁愿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，也不愿意做一个幸福的猪。人跟猪之间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？猪是怎么生活的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玩得好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想。这是一种猪的幸福。我觉得这不是骂人啊，人跟猪是不一样的。人会思想，人有更多的寻求幸福，不仅不在于我拥有的多，我吃得好，我玩得好，我睡得好，那是最低层次的，动物也会。那神给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幸福，神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幸福呢？不是猪的幸福，对吗？不是说你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，不是的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幸福呢？神要告诉你，人跟猪不一样，最大的区别在哪儿？猪也吃，我们也吃啊；猪睡，我们也睡啊；猪玩，我们也玩了。那我们跟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我们有灵魂，猪没有呢。说你渴望，你的灵魂极为宝贵的。你灵魂得不到满足，你一生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。你不敢想，猪是不会想的，对吗？但上帝给我们要叫我们得到的喜乐，让你知道你是有灵魂的。但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。有的人的灵魂他苏醒了，有的灵魂在沉睡当中。一个沉睡的灵魂，他以为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，他灵魂还没有上帝唤醒。我们敬畏神的人，你要知道你的灵魂已经被神来唤醒，所以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真正的幸福，它有几个必要的要素。我跟弟兄姐妹在思想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上帝是幸福的源头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说，你把上帝摆在你的眼前，意思就是说你敬畏他，你思想他，跟他连结，你的里头好像外在生活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内心也发生更大的变化。为什么？上帝是智慧的源头，你因为跟神连结，你的里头的智慧越来越多。智慧跟幸福是分不开的。很多人以为知识越多就越幸福，那这是一种幻想，对吗？读博士学位的人比读硕士学位的人更幸福吗？你觉得你承认这种说法吗？你说我有硕士学位的人比没有读书的人更幸福，真的吗？当然不是嘛。很多人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我都有这么多的知识啊，我都是拿博士学位，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个样子不幸福？里面总是觉得空荡荡的，生活总是不满意。因为圣经上告诉说，知识跟幸福是两个概念。经验生活不仅仅是要知识，你要有幸福，仅仅是还有智慧。智慧从哪儿来？从智慧的源头上帝那儿来。所以今天我选的经文是从诗篇和箴言里面引来的。箴言跟诗篇是讲智慧，讲上帝是智慧的源头。我们生命要蒙受上帝的祝福，你必须跟着智慧的源头来相连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哈，什么是幸福？幸福就是你内在的那种心灵状态，你觉得你内在感受到内在那种平安、那种满意、那种喜乐、那种状态，不是你外在拥有了多少。好，那第一个我要请弟兄姐妹来思想的哈，圣经上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。圣经讲的这个福，有人给你抬杠说这个福不是圣经上讲的那个福，其实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个字母它翻成英文的时候，它可以翻成 happiness， 也可以翻成 flourishing， 也可以翻成 blessed， 一句话就是福。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，上帝是幸福的源头。所以一个真正与神连结的人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让你明白啊，幸福的第一大要素你摆脱不了的，你要用心建立关系。来，一起跟我说，来，用心建立关系。你要有幸福的人生，你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如果你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你绝对不会有幸福感。你说为什么这么样？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跟你的妻子、跟你的丈夫、跟你的同事、跟你同一实验室、同公司的人，你的关系很紧张，你绝对不会有幸福感的。可是我们往往觉得，我这样的人，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没有幸福呢？然后你忘记了上帝的智慧告诉你，幸福的人生，蒙上帝祝福的人生，你首先你要想经营你人际关系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你知道这个，我就现在这儿也讲过哈，这是在哈佛长久研究的一个项目，它的主题是什么？就到底什么成就美好的人生？那这是在1938年开始的一个研究项目，他们选了724位男人，一直呢追踪啊这些人，几十年一直跟进每一位参与者的生活进展。现在你知道吗？已经到了这个项目的第四个主管，这个主管就叫做 Robert Waddington。他有时在演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么多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。”什么能成就你幸福的人生、美好的人生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快乐、更健康。他后面加了一个句 period， 没得讲。如果你没有良好的关系，你就不会有良好的生活；没有健康的关系，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生活。所以经营关系太重要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反复地强调我们，你跟神要经营关系，你才能有动力、有智慧跟周围的人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圣经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那这是一个概念在这儿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吃素菜跟吃肥牛截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对吗？你吃素菜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简单的生活，好像是一个贫穷的生活，是一个人下人的生活。你吃肥牛好像是人上人的生活，是一个有品味的生活。所以很多人一生他所追求的就是肥牛。那圣经上说，不是说你吃肥牛不好啊，这是在古代啊，吃素。就现在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天天吃素菜，不再吃肥牛了，对吗？你怕胆固醇太高是吧？这是在古代一个比喻，你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如果你吃肥牛，天天吃肥牛，你的人际关系充满着怨恨抱怨，你有幸福感吗？没有吧。如果你吃素菜，能彼此和睦相处，你有没有幸福感？当然有啊。可是你一生奋斗的是什么？吃肥牛。我不但我要吃肥牛，我儿子子孙孙吃肥牛，想法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你的没有良好的关系，那个肥牛吃下去给你带来幸福感吗？那我们把吃素菜跟吃肥牛，把用现代的语言我们来替换一下。你开丰田能彼此相爱，强如开宝马彼此相恨。你同意吗？很多人就是为了开宝马，当然因为我不懂车哈，我们知道电影新闻中比宝马还要更昂贵的车多得很，对吧？你可以替换一下。很多人说我要做人上人，我不再开丰田，我要开宝马。好的，开宝马挺好，但是如果你跟人的关系、跟你的家人的关系、周围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张，你觉得你有幸福吗？你不会有幸福感的。可是你经营的是什么？不是关系，就是要肥牛，就是要宝马，你看不上丰田，对吗？那我们再替换一下，你租公寓彼此相爱，强如租豪宅彼此相恨。我没租过豪宅，但是我经过豪宅，豪宅的家人未必比你觉得幸福。一个住3楼，一个住1楼，你觉得幸福吗？当然不幸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那种爱，哪有幸福感？没有的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住豪宅，经营关系才有幸福，这是上帝的定命。上帝创造的时候让你成为一个 social being， 你离不开他人的。没有存款彼此相爱，强如万贯家财彼此相恨。你刚来美国的时候，你存款不多，对吗？两只皮箱，你彼此相爱。可是有万贯家财之后，夫妻反目，到处都有，是不是？这到底怎么经营关系？处低位彼此相爱，强如处高位彼此相恨。 上帝告诉我们，当你的眼睛被上帝打开的时候，跟上帝连接的时候，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。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拥有的越多挺好，但未必给你带来幸福。那有人说，牧师你搞错了，我这一生呢，我不求成名，我不求发财，我不求升官，我只求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我说你讲得很对啊，没错啊，你求不求发财，不求成名，不求升官，不等于你不求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只是你比别人更聪明更睿智，你知道了成名发财做官不一定保证你有幸福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上帝让你知道你要有一种幸福感，过一种上帝蒙福的生活，不要忘记了一生为追求肥牛来拼搏。肥牛不是不好，但是一生只为肥牛来活着，你不会有幸福感。很多人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不是就是一生活在一个迷失当中吗？为了肥牛努力奋斗。好，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当基督改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明白人际关系太重要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所以为什么你跟上帝之间要有连结？你知道你的价值观摆正了，到底是什么重要？基督教导我们说，无论何事，我们一起读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叫做黄金法则 Golden Rule。我想每个基督徒你应该把这句话背下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不是要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吗？包括你的同事、你的家人、你的邻舍、你的儿女，都是如此。这是黄金法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要跟人相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住在沙漠的里头不跟人相处。很可悲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一生其实按他的能力，按他的智慧，他可以成为一个领袖，可他永远不得志，不能成为领袖。为什么？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不是你不聪明，不是你不能干，而你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，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。基督说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不愿意别人在背后重伤你，那你不在背后去议论别人吗？对吗？别人在背后论断你，你不要去论断别人吗？我们中国古人都说嘛，对吧？己所勿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从消极的方面，我不希望别人论断我，所以我不论断你，对吗？不希望别人在背后骂我，我在背后也不骂你，对吗？但是基督说呢，你要主动一点，你要主动一点。一个有上帝智慧的人，你的生活永远采取一个主动一点。无论何时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要怎么去待别人。你希望别人尊重你吗？希望不希望？那你要尊重别人，对吗？即使你是一个官，你要尊重你的下属，对吗？你希望别人认可你的价值吗？你要认可别人的价值。如果你是上司，你看到你的下属，让你的下属觉得他有价值吗？对吧？你希望别人饶恕你，你能饶恕别人吗？你希望别人对你三言三语，你能对别人三言三语吗？你希望别人不要斤斤计较，你对别人斤斤计较吗？对吗？你希望别人公平对待你，你能公平对待别人吗？你希望别人帮助你，你能帮助别人吗？这主动啊。有时候他不帮助我，所以我不帮他。那基督说你要主动，你要主动。无论何事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怎样待人。你说我这样待他没有用，那你做你的，因为你是活在上帝的面前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上帝的福会临到你，你的人际关系会慢慢的改善。无论何事，你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是基督给我们的黄金法则。那基督又讲，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你在古代罗马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，军人经过你的家门，要强迫你为他们搬运行李，要帮他背运行李一里路。这是被动，这是强迫的，没有办法。你不去遵从这个法，他的这个法律，你要承受后果。基督用这个主比喻说，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你开始觉得是好像是身不由己的，为什么不把被动化为主动呢？ 强迫你走一里，你走儿女二里路嘛。太太说我们两个分工合作，对不对？你洗碗我扫地，这是法律啊，家规啊，这是 家里的一个约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不这么做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多走二里路呢？当你走二里路的时候，你被动就变成主动，对方就感觉到关系那个冰霜那个冰点慢慢被融化。在公司里的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在公司里也是一样啊，老板给你做的，上司让你做的，你必须做，你不做到那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会承担后果的，你知道你必须要做，你不喜欢也得做。但是基督说为什么没有二里路的精神呢？我做好了，我再承担一点点呢，看到别的同事有需要的时候跟我无关，我帮他一点呢。永远化被动为主动，建立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关系吗？如果到了晋升的时候，你们的 A 和 B， 老张和老王，你们两个的能力是一样的，可是老王你愿意走二里路，我是上司，我现在提拔一个人，你觉得我该提拔谁啊？如果你是上司要提拔一个下属，你提拔谁啊？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导，对吗？让我们明白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没有健康的良好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会有幸福感的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家里的房子不错了，可是儿女气死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拥有你的一个儿子，一个出息的儿子，结果你让你心中常常充满怨气，毫无幸福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海，每个人就像一条船，船与船之间不能碰撞的。家里只有两口人，就有两条船，这两条船不能碰撞的。你家有四口人，这四口人就四条船不能碰撞的。如果你的实验室里的有十个人，有十条船，这个四条船不能碰撞的。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100个人，100个人之间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你不会有幸福感的。所以上帝来的智慧告诉我们，当你跟上帝连接以后，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做不到，但是向上帝祷告，上帝给我力量，上帝会帮忙帮助你，让你越来越多一些智慧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要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你知道人要认识自己很不容易的，认识你自己你以为很简单吗？你知道，哦，我姓王啊，我来自中国大陆，我身高1.7米啊，我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啊，我知道我的专长是什么，我的 IQ 多少，你以为那就是认识你自己了吗？太简单了吧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在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人们称为他是雅典城最有智慧的哲学家，所以有人告诉苏格拉底，你是我们雅典城最最有智慧 的人物。那苏格拉底怎么说啊？你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几千年来没有人，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，对吗？你到你孩子的图书馆，你都找到关于苏格拉底的书，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有。他是一个智慧者，可人家说他是最智慧的人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如果你们说我最有智慧的人，我只是比你们都知道一件事，那是什么？只知道都知道一件事，那是什么？我知道我是无知的，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是很无知的。所以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要成为有福的人，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恶人，你不是一个罪人，不是一个亵慢人。什么恶人？就是他不是有个金钱的心，他跟智慧的源头没有关系。恶人他做的事情违背上帝道德法则。那么什么是亵慢人呢？那我跟大家讲讲什么叫亵慢人。一个亵慢的人是内心出了问题的人，这种人圣经上说他不会有福的，他不会有福的。什么是亵慢人？我请弟兄姐妹给我们读第一句话好吗？来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，他行事狂妄，注意骄傲。所谓亵慢人就是个心骄气傲的人。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不爱受责备， 他就不敬智慧人。他的圣经教导我们意思就是说，这种懈慢人心高气傲，没有受教的心，他没有受教的心，听不见智慧的言语。为什么？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，我都有博士学位了还听你的吗？我刚才说了，智慧跟知识是两个概念，你有十个博士不等于你是个智慧人。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。可是圣经上说，智慧只有跟神相连才有智慧，是从天上来的才有智慧，它能改变你的价值观，看人看事不再一样。所以懈慢人是心骄气傲的人，不愿意谦卑有个受教的心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感触懈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一个心骄气傲的人，一个懈慢人，他跟人相处很困难的。如果他是上司的话，下属倒霉了，他不会让你觉得你有价值，他不会爱惜你，他觉得你 stupid， 你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如果他是下属呢，在别人上司下面工作呢，他始终觉得上司是 stupid， 你上司很蠢，怎么能坐这个位置？所以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是反映你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内心不洁净，你不可能有幸福感的。就像你在看你的身边你的家人，如果你总觉得你的太太没有价值，你怎么可能有幸福感呢？不是她没有价值，而是你的心灵里头充满了这种什么懈慢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懈慢的人，他是最后一句经文啊，懈慢人山火同城，他的原文是说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，都挑起纷争，什么地方都看不惯，什么地方都不能融入到进去当中。像一个城一样，你进入一座城，好像不然这个城到处点火，到处有纷争。如果人是你的下属，人家不愿意跟你工作，他会辞职的，不想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是上司，人家不愿意跟你工作。如果你是下属，你的上司看你这个人的态度，他叫你走路的，你永远不会有晋升的机会，除非你上司瞎了眼，对吗？那我讲的话很难听，但弟兄姐妹，圣经的道就让你直面你的内心。一个人内心充满这种狂妄、这种嫉妒、怨恨、苦毒，他不可能有幸福的日子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上帝啊，他的心意不是让你幸福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圣洁，好像把幸福跟圣洁对立起来，其实你错了。一个内心越来越干净的人，他的幸福感就越来越强烈啊！如果你的内心充满这种嫉妒、纷争、苦毒、狂妄、傲慢、亵渎，你哪有好日子过啊？你太太、你的先生在你身边都觉得遭罪啊，没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孩子们，我爱你，所以箴言书说，我儿，你要有受教的心。父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儿。神说，你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改变你的心，把你的实心，把你的肉心实心变成一个肉心，让你里面开始产生天上来的智慧，改变人际关系，改变你的内心一种状态。那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造你就是要给你希望，你过一个幸福的人生。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幸福，没有绝对的幸福，对吗？但是也可以相对的幸福。你没有良好人际关系，你不会有幸福，你的内心里头充满这些东西，你不会有幸福的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上帝的灵进到我们的里头来洁净我们，打扫我们。你的内心越是明亮，越有幸福感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讲的是非常 practical， 圣经就这样教导我们的。懈慢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当你心高气傲的时候，你的言语往往出言不逊。如果你是上司，你听听你自己对你下属怎么说话的；如果你心高气傲，你听听你自己对你的同事怎么说话的，有些不如你的同事你怎么说话的。我们一起读来。有何人成好喜好成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出诡诈的话，要立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禁止你的舌头。 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这些东西，你的言语会表达出来。我在这讲台上跟弟兄姐妹讲过，有人说我是豆腐啊，嘴刀子口，豆腐心，我说这话是错的。只有刀子心才有刀子口，你心里所想的你的口就说出来。如果你在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说话态度就不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希望你蒙福，你跟随他，他就是福的源头，你跟他连接，就像你的手机没电了，插进电源，你的电话就有电了，你的电话的功能就恢复了。如果没有电源跟连接，你的手机就是一块废铁，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对吗？所以上帝让我们跟他紧紧的连接，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世界像一个大海，我们每个人像一条小船，船与船之间不能碰撞。那还有呢，每条船的引擎不能毁坏啊。如果你的心坏了，里面出了问题，你一生为肥牛而奋斗，你可能得到了肥牛，但是没有幸福感，因为违背了上帝造你的法度，你不会有幸福的，对吗？谁能治愈我们的心？谁能修复我们的心？没有一个人来修复我们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你身边的跟你同床的一个人，他不能修复你的心，唯有上帝的灵进到我们的里头，他开始光照你，让我意识到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，我开始认识自己。光光认识自己还不够啊，我需要上帝的能力在我的里头来转化我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讲到福的时候，他一定讲一句话，你们跟从我要舍己。什么舍己是什么意思？ Deny yourself， Deny yourself， 你对你的欲望说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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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你的心里会变得越来越黑暗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你要知道你里面的恩情不能坏，你的良知，你的灵魂回到神的面前，让它明亮，让它干净。这是第二步。那有了第二步，还有一个第三步，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很重要。以耶和华为乐的，以他为你喜乐的，他将你心所衡量的、所追求的赐给你。人人都渴望幸福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幸福。你觉得政治家会给你带来幸福吗？十一月份又要中期选举了，对吗？那很多的政治家他说啊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经济能繁荣啊，国民的收入要增加，让我们的社会环境有秩序，让人觉得有安全感，这些都是好东西啊。等到有了这些东西，你觉得幸福就这些东西吗？你住在一个非常平安的一个社区的里头啊，经济一天好如一天，你的收入每年都增加，你觉得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真的幸福吗？我不是说这东西不好，是好的，就给你带来幸福吗？真正的幸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明白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你必须要明白如何面对人生当中的苦难，人生中的罪恶和不义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只要睁开眼睛，你就看到邪恶嘛，你就看到苦难嘛。你不能我闷着头就觉得我幸福不可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像一条船一样，你在这大海当中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叫这个人，我在这儿干嘛？我去哪儿啊？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现在读来：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什么叫异象？异象的意思就是 vision， 是 revelation， 是启示。所谓的异象，就是告诉你啊，你跟另外一个世界已经有连结了，从上帝来的图景领到了你。你看到上帝的蓝图，你看到上帝的一幅景象，你听到上帝的话语，你知道有个超越的世界，有个彼岸的世界，有个荣耀的世界在那儿。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超越的世界、荣耀的世界、永恒的世界，民就放肆。什么叫放肆啊？ 就抛弃一些行为的约束。这就是今天你们在西方在全世界看到的东西，人没有超越世界来的声音，没有上帝来的意象，老百姓就把所有行为的法度约束套到一边去。你看这个社会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法度，越来越混乱，因为他没有行事为人的一个法度，没有啊，没这个东西啊。人们他想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没有理由这么做啊。所以政客们为了迎合这种想法，就推动各种各种的法律，保证你放纵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为遵行律法的并为有福。只有你抓住了上帝，你生活才有法度。这话在讲什么？这是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只有跟一个永恒的世界连接的时候，跟上帝连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为什么在此，我为什么在这条小船上生活几十年，我的目的地何在。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永恒来的声音，上帝来的声音，你不知道你在这儿做什么，你拥有再多也不属于你啊，对吗？我知道好多人一生赚的钱，你现在赚的钱肯定一生也花不掉了。那到底为了什么呢？将来有一天你到这个船，它的目的地何在呢？港口在哪儿呢？所以我刚才说，一个真正明白人生幸福的人，要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，我为什么在此，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上几十年的时间。你知道啊，孔子是个令人敬仰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圣贤，对吗？他的境界，生活境界蛮高的。他说啊，翻书时饮水，去共而枕之，乐也在其中矣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他在讲什么？他说我的生活没有多少的要求，就像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一样，我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舒服什么，我就是平安度日子。孔子说啊，我吃粗茶淡饭的，喝喝白开水啊，我累到的时候就把胳膊伸一下子，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，我就觉得好幸福啊，对吧？世界上有富有贵，但是不义的富与贵，这样我看像浮云一般。你看天上那个云彩，一会儿聚集，一会儿分散，暂时的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你看境界高不高？他的子孙们很少有这种境界的，对吗？我们被这种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我们觉得以为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，未必啊。我希望每个人都拥有更多，但是千万不要迷信，因为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。所以孔子有这么一种高的境界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那孔子是不是很幸福的一生呢？是不是觉得人生很满意呢？哦，未必未必啊。孔子讲过这一句话，孔子说啊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，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道，我死不瞑目啊。只有天地大道向我显明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在此，我为什么我要去什么地方，我的港口是什么。反正我这条小船就在这个大海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，最后消失了。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有啊。如果不明白道，那孔子都觉得我死不瞑目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你有了内在的明镜，内在的平安，如果还不知道你生命的最终的港口在什么地方，生命的方向是什么，意义是什么，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，永久的幸福。神召我们，让我们有灵魂，知道吗？我们跟猪不一样，猪的幸福没有人喜欢那种幸福，对吗？但是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，人不断的被动物化，把人的幸福等同于猪的幸福，这很可悲呀，非常可悲呀。但是深度，你的灵魂被神已经唤醒，你知道我们受召，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是有一个使命在你的身上。你一生的目的不是仅仅拥有很多，因为拥有东西你带不走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被拥有，不是吗？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是为他永恒的荣耀来创造你。你的最终的目的地是上帝永恒的荣耀，上帝把他尊贵的生命赐给你。地上所有的幸福都是暂时的幸福，都是有限的幸福，唯有在神的国度里的幸福，那是永恒的幸福，永远的幸福。所以那地方没有衰残，没有苦耗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那是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我们一生是通往这条道路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！真正的幸福不是猪的幸福，对吗？ 我们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有的时候会遇到风暴，对吗？会遇到风暴，会遇到风暴。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牵拉你，我搀扶你，我与你同行，有你同在，有主同在，我知道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锚，就像一条船一样，这个船有锚才很重要，我有基督这个灵魂的锚，就抛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，纵然有狂风有巨浪，我这个船不至于飘逝。所以上帝说，我要把这个锚放在你的灵魂深处。不但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痛苦，我有时候想到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姐妹啊，他经过化疗或者放疗，他承受极大的身体的痛苦。我说，你记得在神的面前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当你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，把你的痛苦当成祭物献给神。我这一生行在神的道路当中，当我见主面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我渴望幸福，可我人生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，也许你不完全的明白，但是你把你的痛苦当成祭物献在神的面前。神创造我们的心意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活祭，意思是把你放在神的手中，神使用你，神祝福你。当你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，包括你的痛苦，你的痛苦也变成一个祭物放在神的面前。你的痛苦不是突然的，当你吃那个很苦的药的时候，像苦胆一样，把这个苦胆跟基督在十字架那个苦胆联合在一起，主，我把我的苦胆放在你的面前，让我透过这个苦胆跟你十字架所建出的苦胆连接在一起，让我经历体验你那种苦难。我知道我在这个地球，在这个地上还没有到永恒之地，我这个船还在大海的里头，还没有到港口，所以我承受这些苦难，但是你为我预备的是永不震动的国。所以这儿有四句话，第一个，我常把神摆在我的面前。你不能把神摆在你的储藏室啊！到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说，我信耶稣了啊，我信了啊，从此以后叭叭叭跟上帝完全的再见了，他好像真的信耶稣，其实他没有把神摆在你的面前。所谓摆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？时刻提醒你，你是有上帝的人，他是你的父，你是他的儿子，是他的女儿，你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不是把神摆在你的书架上，摆在你的储藏室里头，想起来用的时候用一下，哎呀我生病了，哎我工作有问题了，我儿女出问题了，我到教会来祷告一下。 No, 你那个没有真正的跟神连接。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你愿意在他面前，我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是智慧者，他是全能者，他是我的父。我说儿女，我要来到父的面前，把他常常摆在你的面前，你知道你生命应当怎么去面对挑战，对吗？常常有的时候会忘记的，忘记神，再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他摆在你的面前，摆在哪儿呢？摆在你的右边。什么叫右边呢？右边是最尊贵最尊荣的地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秩序，你跟随基督以后，你的生命有一个秩序，没有秩序的人生是混乱的人生，大家都同意的，对吗？有秩序是什么？我的工作很重要，我的儿女很重要，我的家庭很重要，我的爱情很重要，我的娱乐很重要，但是不能放在右边，可以放在左边，但不放在右边。右边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至高的位置，在圣经里的右边是代表尊贵的、至高的、最尊荣的一个位置。让我把上帝摆在我生命的至高之处，他是我的神。如果我把任何东西摆在右边，那东西就成为我的神，那个东西一旦成为你的神，你的心中不会有幸福感。圣经上讲，任何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比加添。这是为什么现代的人的这种心理疾病越来越多。你把上帝摆在你的右边，尊崇他，尊荣他，敬拜毫不含糊， 祷告毫不含糊，我每天亲近他，你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我便不知摇动，无论什么艰难，没有东西摇动你，瘟疫也摇动不了你，疾病也摇动不了你，生命的波澜都不能摇动你。为什么？你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如果你把人生它的根基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钱财上面，放在这个圣名，或者是放在你的名声上面，或者放在你的成功上面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摇动的，随时可以过去的，随时可以过去的。那东西不能让你安心灵命，不能真让你心满意足，你不能想，一想你就恐惧啊！我奋斗了一生，我什么带不走。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开玩笑，你看我在书房里面这么多的书哈，我到死之前都读不完。可读完了之后呢，觉得我死了这些学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就没有了。太太说 ：“no， 非常有用，这些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人生没有什么遗憾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成就这一切。”他才是你追求的至善至美的福，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摇动你，你的心里面可以安静，可以平静下来。为什么基督徒比一般的人他也更喜乐更笃定呢？因为没有东西摇动他，神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幸福感是一种副产品。当你跟神连结的时候，把神摆在你的眼前，摆在你的右边，你的心、你的灵、你的肉身安然居住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肉身是不错的，住的房子很好，床地也很软、很软，对吗？床也很好，房子也很好，饭食也很好，这是肉身安然居住。那么你的心、你的灵呢？对吗？所以真正的喜乐上帝让你心、灵和肉体安然居住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神说我要赐给你的福不但是今生，而是永恒的。这是上帝造我们要赐给我们的，但是你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跟他紧紧的连接，你的生命有了一个不能摇动的根基。那我们最后我们再回到这幅图画，对吗？我们说世界就像一片大海，对吗？什么时候起风起浪你是不能控制的。那每个人就像一条小船，这条船可能很微小，对吗？我们说幸福的第一点，第一个要素，不可少的要素，船与船之间不能碰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花时间按照神的法度，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那第二点，每条船的引擎不能毁坏。如果你里面的心是残缺的，你的里头充满了怨恨跟苦毒，你不会有幸福感的。很多人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等我娶了下一个太太我就幸福了，等到我找到下一份工作我就快乐了，等到我搬进另外一栋房子我就快乐了。因为生活活在幻想当中，不知道神叫你此刻就要来经历他的祝福。不要充满这种幻想，抓住神给你目前所赐予你的。如果你的心中充满这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引擎产生了问题。如果你引擎出了问题，这个船什么地方也去不了，对吗？人生是单向的航程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一条，每条船知道我为什么在此，50年、80年、100年，你为什么在此？我这条船驶向什么方向？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你常常反思我人生的方向如何，我工作的方向如何，我家庭的生活方向如何，我整个生命的方向如何，我的目的地在哪儿？如果你没有目的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，为什么活着，一生就是一种徒劳的激情，对吗？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上帝给你生命的法度法旨，你追随他，跟他紧紧的连接，照他的话语而行，你的人生真的不一样。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人生的这种喜乐和平静，他的生活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比更多人要高得多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。我现在请这个我们的敬拜团上来，我们唱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好吗？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寻求幸福的时候， 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我请弟兄姐妹起立。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的内心化作你，你的恩典若诚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所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化作你，你的恩典若诚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，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，都有定命。你的创造不是盲目的，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有定命，有计划的。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几十年的时间，是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只让我们进入你永恒的荣耀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要进入你的永恒。当我们堕落的时候，活在这个世界，被困苦，被愁烦，被苦毒所囚禁的时候，被死亡，被罪恶所辖制的时候，当我们与你断绝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又去什么地方？谢谢你来救赎我们，你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。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只有与你相连，我们生命才不至于枯干，我们才能结果子，结出满足的果子、喜乐的果子、平安的果子。主，求你的智慧在我们的里头扎根，圣灵是智慧的灵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知道你的道路，知道你的法则，让我们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，爱我们的家人，赦免那些毒罪我们的人，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。你要使用我们，你要祝福我们， 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承受你的祝福。当我们心中愁苦的时候，里面昏暗的时候，跟人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像活在孽月当中一般，没有幸福，没有喜乐，度日如年。但是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可以改变我们，你可以救我们，你可以使用我们。主，虽然我们人生像一条小砖小舟如此渺小，微不足道，但是你爱我们，你与我们同行，你在我们生命的船上，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走向那永恒的终点。你就是幸福的本源，离开你我们没有幸福。你创造我们，让我们今生活在世上，有身心灵都蒙受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在永生当中享受你给我们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祝福在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线上的敬拜的弟兄姐妹，也在外面远行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光之中，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当我们把你摆在橱上时的时候，主，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把你放在我们的右边，我们尊崇你，高举你，荣耀你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幸福的本源，让我们生命不至于摇动，不让风浪来摇动我们，不让世俗的诱惑来摇动我们，不让生活的艰难跟沮丧来摇动我们，好像我们身心灵可以安然躺卧在你的面前。荣耀的主，让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面前，一生向着标杆直跑，把我们中间有沮丧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你要救我们，你救我们到底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，求你伸出手来医治我们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苦难，把我们的痛苦当成祭献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释放我们，让我们顺服你，与你同行。感谢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怜悯美国，怜悯那些在枪击案当中失去亲人的家庭，唯有你安慰他们，唯有你能支撑他们，让美国能悔改，重新回到你的面前。美国梦没有上帝，这就是破碎的梦。主，你救你的子民，让我们长存敬畏你的心，让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尊你为大，尊你为圣，以你为乐。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